我来做一个回应。就第八章来讲，他接续的是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就文章的架构来讲，第八章里面他跟第六章他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第六章的时候，他也是带他的门徒，然后有很多跟从的人，然后也会记载他会有个很长的一个律法上的教导，福跟祸，谁是遵守律法的，谁是不遵守律法的，遵守律法的人会遭遇到的贫饥饿被排斥，不遵守律法的人是人人都跟他们说好护主的。那这些人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按照律法所说的爱人如己，爱人如自己一样爱仇敌，他们也不会去对自己本身的这个瞎眼领悟这种看不见自己的问题，而只会去指责人家批评论断人家，而不会谦卑的去接受别人的指正。他们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他们在建立结果上面这两方面他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这是第六章的教导。但是到第八章我们发现他同样的他在传神国的这一个道，但这个道是变成奥秘。为什么会变成奥秘？这个有他的这一个前后的原因。我们知道第六章完了以后到第七章，他要对比的就是外邦人百夫长他们这么大的信心，而那个寡妇的你的儿子的死亡而复活，完全是耶稣他的怜悯，不是犹太人有这么信心。再来再看谈到施洗约翰这一段，他谈到的就是施洗约翰他在犹疑当中，主耶稣用过去他所做的现在所做的那些神迹以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来警告他，然后不因为他而跌倒的就有福了，叫他重新回到当时候他传道的认识。工人也会偶尔会有犹豫的时候，但他解决犹豫的方法不是自己去乱想，而是他差两个门徒来如何来求得答案。这种态度是对的，虽然人也有软弱，但你今天对你今天你所传讲的你有疑惑的，说实在是不该，但是为了要求得真正的明白，他还是会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就怕你有疑惑你有问题你就自己退后了，你就认为说我今天我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对我来讲那种疑惑永远成为暗鬼。所以疑惑成暗鬼，但疑惑要把暗鬼除掉，你必须来找主耶稣，主耶稣一定给你满意的答案。那主耶稣也背后对约翰跟他自己的关系，他用一种耶稣就是这位约翰先锋的所传讲的那一位，他是接续这一种约翰执事的，就像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的关系，以利沙是接续以利亚的，但是耶稣要特别讲到他跟以利亚还是有区隔，他的区隔是神国里面的最小的比这个妇女所生的还大。约翰的只能叫人家悔改然后去受洗，但真正的因着信而得救的是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信才是得救的最要紧的因素，而你要坚持一直相信你才能够直到得救的这个完全的这一个步骤。因此在第八章里面他要讲的这一个比喻，就是因为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些领导人对于耶稣给他们的那一种叫他们举哀，他们也不很反应啊，跳舞他们也不唱歌，他们对于先知约翰的批评是鬼附的，他们对耶稣说是罪人的朋友，他们这些人是不会去采取回应的。这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以自己为义。什么叫以自己为义？他们传统自己所认定，他们自己认为说不可能错，如果我们领导别人我们还承认自己错误，那谁听我们呢？他们这个面子 他们这种传统放不下来，很难呐、啊。你在教导人家的时候，你人家来指出你的错误的话，你愿意像耶稣说的吗？你知道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吗？常常我们只会说人家是眼中有刺，就叫人家来拔出来，很少啊人愿意听而看到知道自己有大良木。所以那些宗教领袖他不会听我们的。你知道他耶稣用了一个就是西门那个法利赛人跟一个所谓的一个罪女的痛哭在主的脚前，然后用他的这一个最美好的三个东西，他的眼泪、他的头发以及他的最美好的来擦干，然后用最好的香膏来接待耶稣。这种强烈的对比，耶稣对他说你的信就救了你，强调是他的爱多。那我们再看看旁边坐席的人，却仍然说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能够来赦免人的罪。所以他们的看法跟西门一样，都不认为他是神所差来的先知，甚至就是救主。所以当初的这一个犹太人就是这种心态，尤其是领导人。那今天第八章他来讲到耶稣对很多的人来聚集要来听，我们要区隔一下，这些听的人不是跟从耶稣的人，那我们就要了解，耶稣已经讲过道，第六章已经讲过，第七章已经有人回应，回应的人只是那一些比较弱势的外邦的，真正的那一些主干都不理他。因此这些就是许多来群众来找他，来要来要来到他面前。这时候耶稣已经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时间，他们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做出一个回应，可是他们的回应只是仍然在听。这种迟疑对耶稣来讲是不喜欢的，神也不喜欢。因此我们对于今天神的道和回应一定要很小心。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去听过这是神的道，我看到了第七章的那种实情，那你就应该好好的来跟从。跟从不是说马上你就是要完全照着去做，跟从的意思就是你要好好来学，你不好好来学，那你是光在外面在听没有用的。因为真正的神的道是生命的道，是实际生活上的道。今天很多的神学院只是在课堂上讲，这没用，真正的道是在生活上。因此耶稣他就用实际生活上的这一个撒种的比喻来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他会用智慧的道来告诉你实际上生活上的神的道。他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一样老师教教而已。所以他用这一个撒种的比喻讲的是种田地，实在是谈到一个心的问题。你怎么听，是因为你的心是硬的呢还是柔软的？听这个耳朵是要强调你的心的问题。因为四种心地是谈到你的这一个听，四种听法。那第一种听法是他光只是听，那么那个道呢存不住，他对神的道他不会明白，他也不会信，他只是听到了，所以撒旦就有机会来把他夺去。今天也是一样，很多人你在会堂里面听啦、啊、听啦、啊、就是你看圣经，这个当然看圣经很少。今天的中国人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很少看圣经，都是去听到，听啊听啊，不听了多少次，听了多少个人，听了多少年，他就是有听，但是不大懂，迷迷糊糊的，也没人可问，很可怜了、啊。中国人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一直听，一直听，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有问的机会。今天如果给你有问的机会，来给你交通怎么来谈道，而且是就圣经直接来谈，这是你最大的福分。可是很少人还是拒绝。那拒绝的原因呢，就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因为撒旦他不可能让你很容易就能够去明白，神也不会的。 神的心意是要你赶快了解，可是撒旦会来阻挡，因此第二种的那种试验的石头就来了。他虽然表面上他是接受了，可是他的信是暂时的。为什么成为暂时的，而不是一直相信的？那个问题在哪里？就是他的心没有根嘛。那心为什么没有根？因为试验对他来讲就试出来了，他是没有根的。一个真正心中里面有根的人，他会把他心中的那一些石头，会阻碍神的道，让他明白的那些真正的那一些试验的问题，那些逼迫外来的那些阻挡，他会把它主动除掉。外面对他的阻挡不是问题，是他自己内在的那一种阻挡，那才大。事实上谁不会说逼迫呢？你说各个宗教里面谁不逼迫呢？哎，佛教里面也有佛教里面的逼迫了，天主教有天主教里面的逼迫了，其他各个宗教也有各种逼迫了，怎么没有逼迫呢？逼迫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一定有人反对，一定有人看不起你，一定有人不认同等等等等，这什么祸都会遭遇嘛。所以这些不是问题，是在乎我们今天对于这个逼迫的态度，你对这一个信心的看法，你是以前信，你既然是信了，知道那是对的，那为什么那你就又离开了呢？那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不是那个道的问题，也不是传给你的问题。那第三种人的那一种闷住的挤住的，那是更大的问题，那是让他不能够继续信的第三种原因。我们来探讨这三种原因里面，路加写的比较详细。他先由第一种，这种挂虑，世界上的那种挂虑，这是让他分了心。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说，要忧虑这些吃了喝了穿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外邦人所挂虑的。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你如果你在挂虑这些东西，那你不是信主的。你要挂虑的乃是那一个神的国、神的义的来到的问题。今天你却是挂虑外邦人的，那你当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信久了以后，却变成跟外邦人一样的挂虑。那第二个就是说钱财，他们在挂虑什么？挂虑就是因为他认为说，如果你拜马门，你去崇拜马门，那你就说很多的钱呐、啊，那你有很多钱就可以买很多东西来吃喝嘛。那第三种就是你今天你有钱了，你就可以来享受，这是宴乐。所以今天他从最基础的挂虑到有钱了以后就会去享乐，这三种所谓的这一种阻挡挤住他的也有他的进程，从最基础的一直到所谓的进程到最后的进程，这三种进程。所以生命的道它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有它的三种进程。今天魔鬼的阻挡这一个闷住了你的这一个道的，它也有三种进程。但是很多人在第一种进程的里面他都倒了，那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挂心，他分心了，那个字都是分心的意思，挂虑就是分心。所以今天你如果在这种挂虑分心的内，你不注意，你不守住第一关，那再来就是钱财，再来就是宴乐。很多人是说啊，那我不要去宴乐，不要去宴乐，可是你第二关没有过，你就是爱很多钱财，再来第二关你根本虽然我不很爱，可是你还是挂心那个心，那还是一样倒。所以这三个闷住的这一个，那个闷住，那个挤住，很有意思。他在后面他会重复一次，就是众人拥挤耶稣，众人拥挤耶稣，自然跟那个道闷被闷住的那个用都一样一个字。他用很多这种同样的用词来表明。今天撒鲁他埃鲁他要来找耶稣来医治，让他的女儿从变快死的当中里面得到医治，这种进程就等同这一个今天他在这一个所谓的遭遇到的这一个所谓石头的这一个阻挡，以及这一个所谓的其他的那一种荆棘的这个闷住，这两种事实上在亚鲁身上都一样的。你要慢慢去对看嘛，他经文是怎么描述的？哎，所以那个女人的见证跟那一个所谓的鬼妇得好的人，他的那一种状况， 以后和主耶稣叫他去做见证，这个实际上这两个也可以对看的，我不必再细讲，但是要让我们了解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这种撒旦的比喻，它是一切比喻的中心点，所以马可他比较会注意到，他第四章会讲，他对门徒说：“你不了解这个比喻，那你怎么能够知道其他比喻呢？”所以，我们不可小看这个撒旦比喻里面所讲的。他要把神国奥秘的那一些隐藏的事情要把它发明出来，这是神国的奥秘的事情。那以后彼得他们、保罗他们也都在讲这个神国的奥秘。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个神国的奥秘，主要是用一种撒种的一种地上的、实际上的这种神的道，就是这个种子，就是耶稣基督。他今天他如何他来到世上？那么被这一些人所轻弃，那么这些轻弃的人就是那些路旁的人，就是看不起他的，还有是被一些因为有人逼迫他了，他就不敢再信耶稣了，这个道是一样，到最后又这个就是说他有一种荆棘，世界上的挂历、钱财的迷惑以及所谓的那些厌乐，他也把耶稣丢掉。那这三种我们今天对耶稣的态度怎么样，那就看看你的信是真正的信还是假，还是继续信，还是持守的这个信，最后你才能够结果。所以第三、第四种的那种好的，那个原文是用一种加美，close， 然后用了一种阿嘎索的良善。良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它对你是有益的。你用怎么样的一种加美的，而且是对你有益的、良善的那种心，你来听呢？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你要把它持守。持守这个字，它有一种用手把它紧握住的意思，那表示你的手很重要，好像人一样。你今天你的手会不会好好的紧握住你所听到的道呢？以及你所嚼，你会不会好好去拾起来？就是那个结果一样。同样的，我们今天只会听，但是不是用心好好的来听，我们今天也不会去用手好好的紧抓住，也不会用脚去好好去想。那很多人说我一信就得救了，永远就得救了，就等于否认了耶稣在撒旦比喻里面的撒旦他所说的这些谎言。他明明有第一种的撒旦，他会好像飞鸟一样的来夺去你心中的道，让你去相信得救，而且这个信是确实是跟你得救有关系，他就怕你继续相信，所以他会向第二种的人来嘛，用试验了、用逼迫了、用很多反对了啊，让你不要继续相信。所以我们罗马书里面特别谈到了，在第一章第十七节，他会说这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个以至那个字，原文是说 as， 它是进入到信，可是说他从始一直到终，他一直相信。这样的人，他才是义人。那这样的义人，他是因着信，因着这样的信得生的。所以罗马书他不是在只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前面你从罪中得释放，得到称义，这是第一步而已。你称义以后，你要成圣，那你成圣以后，你才可以得生得荣。所以罗马书不是在讲因信称义的这个基本道，他主要人在讲你要如何来成圣，以至于结果子。所以第六章他会讲到结果子，他结果子会讲得很清楚，第七章也会前面也会讲到结果子，而这个果子就是成圣。今天很多人不讲成圣的道理，只讲得到得救的道理，但你不成圣你怎么得救？你没有成圣的果子你怎么得救？那怎么来成圣？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今天对于律法的探讨太少，也没有人愿意来听人家讲律法，也没有人在讲律法，也没有人在去查考律法，啊，到底律法是怎么一回事？我举个例来讲，摩西五经里面都是讲律法书嘛，律法。可是谁真的去了解摩西五经呢？实际上，摩西五经是所有圣经里的基础。你哪一个道理不是从摩西五经里面出来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基础的道没有人在那边好好的来探讨，好好的来讲？因此今天的教诲，你是要讲他说不要去沾染污秽。什么叫污秽？他不了解，他自以为是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想聊，去讲污秽。什么叫圣洁？他也不了解。可是摩西五经里面，他先强调就是你们这些人是被神所圣洁归他的这些圣徒。新约常常讲到我们是圣徒，那你是圣徒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圣徒。所以我们今天对讲的那一个圣洁的条例，我们不能不好好的来去注意，那才是神要叫我们结的果子。当然成圣跟爱啦，跟所谓的公义啦，跟信实，这个都离不开的。但是神有他规定的条例，你不能去违反，不然的话你就不能成圣。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耶稣叫我们去行神的道，律法不是神的道吗？福音不是神的道吗？福音只是神的道的一个实行，耶稣是一个救主，一个拯救的这位道。他对一个所谓的在律法下是污秽的血肉的你来讲，那是利未记的十五章，那边有明定血肉的你他是污秽的。他如果好的话，他还要经过七天到第八天还要去献祭，他才可以得救。那个得救是指洁净，但是今天律法只规定你什么叫做洁净的这个方式，但如何得救的力量，那一个力量他没有给你。所以圣经上常常在讲到律法的功用，律法只有教导，他没有给你力量。福音是给你力量，给你教，给你一个救援。所以我们把律法跟福音要分得很清楚，而它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但不矛盾。律法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因着信来得救，这个福音的这个得救，这彼此是联系的。因此福音是要接续律法，让你了解什么叫做成圣，什么叫罪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凭着信心来领受从天来差来这位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如此，他靠着属天来的那种圣灵帮助他，他从小接受神的律法典章的教导，持守，他明白，他也去实行，然后他也希望他跟从的人也一样的来领受属天的这一种律法的教导，然后靠着属天来的这个圣灵来帮助他，让他能够来行出这个神的道来，能够来行出神律法里面的道，那才是得活着。所以这个叫做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讲福音，而不是说光信而他就得救了，不是的。如果这样的话，你这种得救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外邦人他还是在去胡作非为的那些不洁的事情，他也不了解。那今天得救的人，很多人他也是做很多圣经里面认为不洁净的那些事情，他也不认为这个有什么不区别。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因此那个血肉泥它本身的污秽阻碍了他，本来不敢来主耶稣这边的，可是他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他找医生找不到。真正的医生是什么？所以真正的信心反而是在他找不到真正的医生的时候，他来到耶稣这边。他知道说今天世界上的这些医生既然不可靠，他只能靠这位耶稣基督。可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放在那一种他的摸而已。他没有很多的力气来到耶稣面前，他已经血肉的人就是很枯干的人，没力量的人，又有这么多人在拥挤着耶稣，好像那个道一样的把道闷住的那个荆棘。那这些荆棘，这些众人，结果让他很难。可是他不一定说他的身体很软弱了，而众人又那么多的就拥挤的，而是又他是律法上里面定为是污秽的，那么他就不愿意来耶稣这边。不是，他的信心就是重要在这里，他突破了众人的拥挤，突破他个人的这个软弱， 有律法上里面说的那一种所谓的限制，那这些对他来讲求得医治最重要，所以他相信只要他摸了他就会好。但是摸了好的这个动作以后，圣经上要求他的就是他要勇敢出来做见证，这个对人他自己来讲的得平安，以及对别人的坚强，以及对神的道的传讲，这个在当时来讲非常有必要，所以耶稣必须要受单言一下下。但是这些一下下在造成了这一个埃鲁的女儿就将单言而死掉了，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神的道已经来，时间不是问题。很多人对于时间上里面的考量太多，结果造成了很多人就离开这个道。这个道是一个真的要持守，一个继续经过时候，慢慢慢慢慢的到时候你才结果，才完成了神他造人的这个目的。因此我们说，我们今天对于得救的这个要道，我们只能耐心的好好的来查考，愿神开启你们今天听到的这些人，神的道太好了，很多人没有好好去查考，就不知道神的道是多么的丰富。这种丰富美好的这种智慧，透过这位真正的智慧的人耶稣基督，他用一种真言格言比喻的方式，他从第五章六章第七章到第八章，他不断的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所以耶稣不但是君王祭司，他还是我们的先知，他还是我们的夫子，他还是我们的智慧人，他还是我们的救主，还是真正的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他要来救我们，为我们代祷等等的这一些。我们今天所信的所跟从的是这样的美好的这位主，我们怎么可以弃他而呢？而走呢？我们怎么可以被世上的这些事情把他闷住呢？而不好好的结出果子呢？而结出的这些果子，有的人是可以结出更多更多，是因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它就是一粒而已；它如果落在地上死了，它就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耶稣如此，我们岂不也当如此吗？愿荣耀归于神。